Ted Hildebrandt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十讲。Copyright 2020 Ted Hildebrandt 博士，这是 Ted Hildebrandt 博士教授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十讲也是关于雅各布故事的完成，作为创世纪的约瑟夫叙述的引言和结论。
哦。
测验和考试预览 ,0 点至2点58分。下课我们来点菜吧。今天我们有很多材料要讲。今天我们要不择手段地完成创世纪。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内容要讲。你们本周将在文章和迷术记中研究迷术。周四我们将进行测验。接下来的星期四，也就是星期四之后的一周，我们将进行第一次大考试。考试内容超出了我们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如果您对此感兴趣，网上有旧的学习指南。我将在周四晚上、周五早上制作一份新的学习指南，并于本周周五早上发布。但如果你想看看旧的，有很多是一样的。现在，凯尔在这里发布了有关考试复习课程的公告。凯尔，林肯。让我们以祷告词开始，然后我们将开始讨论今天的话题。让我们开始吧，神父，我们再次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审视您的话语。我们感谢伟大的族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生活中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通过观察你与这些人互动的方式来了解你。他们所有人都有问题，但他们都是你处理过和关心的。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没有放弃我们，即使我们遇到问题，您仍然关心我们，爱我们。这体现在您儿子耶稣基督的爱中，我们奉他的名祈祷，阿门。 B 雅各布获得与生俱来的权利，红炖菜，2点59分至4点27分。上次我们谈到以撒和雅各的欺骗，他的母亲利百加关系很亲密，以撒和以扫关系也很亲密。以撒告诉他的儿子以扫，出去给我买一些我喜欢的游戏，就像他们在田纳西州那样烧烤。然后雅各布的母亲无意中听到了这一切，他把雅各布拉到一边。他说，嘿，我们要进去欺骗他。雅各布穿上这些山羊毛的东西，进去欺骗了他失明的父亲。他的父亲抓住了他，但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儿子。所以他祝福雅各。以扫进来说，爸爸，你只得到了一项祝福，而我哥哥却骗了我。以撒似乎知道自己做错了，他说雅各应该得到祝福。以撒告诉以扫，祝福需要留在雅各身上，我会给你祝福，但你要侍奉你的兄弟。所以你有对以撒的欺骗和父母的偏爱，父亲偏爱一个，母亲偏爱另一个，导致这种兄弟姐妹的竞争，导致雅各布的谎言，他的欺骗。雅各布的名字听起来像是欺骗或治愈抢夺者。刚从子宫里出来就抓住脚跟，但希伯来语听起来也像骗子。这不是直接词根，但听起来像欺骗者。所以雅各欺骗了他的父亲，这确实是一件坏事，以寻求父亲话语的力量。 C 以撒欺骗的后果 ,4 点28分至 10 点09 分。现在我想建议的是，虽然雅各布对他的父亲撒了谎，并且侥幸逃脱了惩罚，但雅各布的谎言会产生后果吗？这对艾萨克产生了影响，因为这家伙是个盲人老人。现在他意识到他应该能够相信每个人，但他不能相信甚至是他自己的家人。他能相信他的妻子吗？他的妻子背叛了他，他的儿子背叛了他，所以现在他是一个盲目的老人，意识到他不能相信任何与他最亲近的人。据说以撒在颤抖。他是一位失明的老人，现在他已经没有人可以信任了。由于对以扫的谎言会发生什么？以扫开始密谋，说当爸爸死后我要杀掉雅各。他会一直放下去，直到爸爸去世，但一旦爸爸去世我就会杀了他。顺便问一下，以扫是那种会做这种事的人吗？以扫是一个猎人，他出去猎杀动物，以扫也会做这样的事。于是以扫开始密谋杀害他的兄弟。现在利百加也撒谎了，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对利夫卡的后果，或者利百加是他最喜欢的儿子，他要离开20年，他和谁在一起？他的儿媳妇。以扫娶了两个赫梯女人，利百加无法忍受这些女人。你见过婆婆带着儿媳妇，这有问题吗？那里可能会发生各种紧张局势。你对儿子有忠诚度，儿子忠于母亲还是儿子忠于妻子？所以你会在儿子丈夫身上得到这种矛盾的忠诚。顺便说一句， 我经常说，当你出去寻找一个好男人时，你应该寻找的一件事是这个男人如何对待他的母亲。一个人对待他母亲的方式，这很重要。利百加无法忍受以扫的妻子。雅各布必须离开20年。他要逃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哈兰。他将有20年见不到家人，甚至他的互联网服务也将被切断。20年内与家人没有任何联系。那么欺骗父亲会有后果吗？所有相关人员都会受到影响吗？是的。所以这是一件大事。现在雅各要逃跑，因为他的兄弟密谋杀死他。当他逃走时，他会去哪里？随着他的讲述，我将用这个房间来比喻以色列的土地。你们是地中海，你们是以色列的山脉。上面就是加利利海。这个峡谷里是约旦河，我是死海。死海低于海平面约1270英尺，这意味着水都会流入死海。水怎么流出来呢？它不会流出，它必须蒸发。当水必须蒸发时会发生什么？海水变得越来越咸。犹太人不称其为死海，他们称其为盐海。盐分 33%， 这个盐浓度算高吗？海洋一般约占 6% 或 7%， 是 33%。当你进去的时候，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就可以漂浮起来，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直立。当我妈妈在那里的时候，我在录音中说这句话感觉很糟糕，但她没有互联网，她永远不会看这个。脂肪和肌肉哪个漂浮得更好？脂肪浮起来。我母亲去死海，她的腿从她下面伸出来，她无法把腿放下来站起来，所以他们不得不把她拖到一边，让人站起来。因为他无法让他站起来脚朝下，因为盐分使他浮起来。顺便说一句，对于女人来说，他们会在你身上撒盐，以吸走你身上的坏东西。他们称其为来自死海的埃海瓦霜，你用这些泥浆浴并将其涂在全身上，这应该对你有好处，我不知道这一点。那就是盐海。这是哪个国家？它在约旦河的另一边。这就是约旦这个国家。今天侯赛因国王，他的妻子实际上是美国人，他是那里的一位好国王。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D. 伯特利的雅各梯 ,10 点10分至 18 点36分。雅各布要去哪里？他来自南方，所以他向北去了一个叫伯特利的地方。L 是什么意思？ L 的意思是上帝， L 是 Elohim 的缩写形式。贝斯的意思是之家。所以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殿。你知道 Bet 源自伯利恒，面包之家。所以雅各布去了那里，当他在那里时，这就是雅各布梯子所在的地方。让我读一下第28章第12节及以下内容。他去了那里，然后就去睡觉了。他逃离以扫是因为他害怕以扫会杀他。他躺下。你还记得主日学校里说他躺在一块石头上当枕头，然后他做了雅各布的梯子梦。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看到地上有一座阶梯，顶端直达天堂，上帝的天使在上面上下。耶和华站在上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你父亲以撒的神。我会把你现在所在的土地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他说我要把土地给你时，这是什么？这就是圣约的更新。正如我与亚伯拉罕在一起时，我与亚伯拉罕立约，你将得到这片土地，你的后裔将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繁衍，你将成为万国的祝福。我把圣约赐给了亚伯拉罕，我向以撒重申了他，现在我把他赐给了你，雅各。经上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你的后裔必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你必向西、向东、向北、向南展开。地球上的所有人民都将因你而受到祝福。这就是土地、种子和祝福，在这个过渡时期再次向雅各重申。所以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现在变成了雅各布的神。上帝在这里与他相遇，但这通往天堂的阶梯是什么？很多人建议，我认为他们是对的，你这里有一座金字形神塔。什么是金字形神塔？在美索不达米亚，金字形神塔是阶梯金字塔与埃及的不同。埃及有那些光滑的矩形金字塔。在阶梯金字塔的前面有一个通往顶部的楼梯，顶部是神的房子。所以有些人相信雅各布在这里看到的是美索不达米亚金字形神塔。这座金字形神塔实际上就像一座山。人们建造了一座山， 以便他们的神可以居住在山顶。所以神使用这个意象，因为雅各熟悉这个意象。雅各布的梯子可能是一个金字形神塔。再次，我们正在猜测，我们不确定，但看起来通往顶部上帝的楼梯将是一个金字形神塔配置。我想说的是，这就是雅各自己与神相遇的地方，因此圣约更新了，亚伯拉罕的神现在成为了他的神。我想告诉你，雅各布离开家人第一次见到上帝就像大学时代一样。你们中的一些人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你去教堂，你的父母是宗教徒，所以你也有宗教信仰。但问题是，你真的有宗教信仰吗？然后你离开家人去上大学，在大学你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吗？现在这不是你父母所相信的，而是你所相信的。所以在大学里，在很多方面你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人。我读了一所世俗大学，在那里我试图建立我的信仰，但他们一直试图摧毁它。我必须做出决定，我想接受上帝吗？我是否会保留伴随我成长的原则，还是会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我必须对这些事情做出决定。所以在大学里，在亲自遇见上帝方面存在着这种区别。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雅各去伯特利就是神与他自己的聚会。神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神，但神是雅各的神吗？所以雅各布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他在伯特利遇见了神，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现在雅各在第十八节中设立了这座纪念时，您将看到族长和其他人，如摩西和约书亚，将设立这些纪念石来纪念事物。顺便说一句，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设立纪念碑。如果你去华盛顿特区，有纪念馆吗？有人去过华盛顿纪念碑吗？真高。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发生了地震，有人在华盛顿纪念碑的顶部用摄像机拍摄整个纪念碑开始移动。你觉得那会很有趣吗？他们拍下了这一幕，显然他们担心纪念碑出现裂缝。华盛顿纪念碑纪念华盛顿，我去越南纪念碑，你去过吗？他纪念那些在那里死去的人们。我父亲会去他们刚建的朝鲜战争纪念碑。还有一个新的马丁·路德金纪念馆也刚刚建成，我还没有看到。它看起来很有趣，所以我们下次下去的时候想去看看。所以我们用石头来纪念事物。顺便说一句，20年后他还要再来这里。他要离开并回到伯特利。20年后在伯特利发生的事情将会非常有趣。现在让我读一下第22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看顾我，又给我食物。雅各说，这话是有条件的吗？他说，上帝，如果你带我回到这里，给我食物和衣服，那么你就是我的上帝。我立为柱子的这块石头将成为神的殿。你明白这里的文字游戏吗？神的家。那是什么？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你看到它是如何历史的吗？他说，这块石头将成为上帝的家。这里有一个关于伯特利的文字游戏。在你给我的一切中，我会给你十分之一。这第十个从哪里来？摩西稍后会颁布律法，你们已经读过利未记和其他书，他会说十分之一。到目前为止，圣经中是否有关于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的诫命？不。雅各似乎只知道给上帝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一。顺便说一句，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之战后，亚伯拉罕也向麦基洗德支付了十分之一。因此很有趣的是，亚伯拉罕和雅各似乎都知道第十笔付款或十一税。他说，当你带我回到这里时，我会给你我离开期间所得到的一切的十分之一。E。雅各在哈兰、拉杰、利亚和拉班 18.37 分至 20.11 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雅各从伯特利起飞，他要从那里出去，要去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当他在哈兰时，谁会见面？您在哪里遇到古代世界的女性？如果你要结识女性，你会去哪里？在井边。你在井边遇见了那个女人。顺便问一下，这种情况发生在以撒和利百加身上吗？利百加就在井边，仆人把车拉上来，说道，如果他给我的骆驼喝水，他就是那个人。这意味着什么？他是一个好工人。所以你总是在井边遇见女人。摩西在哪里遇见他的妻子希波拉？在井边。所以雅各不在井边。这里说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利亚的眼睛很弱， 我不想详细说明，但雷切尔的身材很可爱，而且很漂亮。雅各爱上了拉杰，他说，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杰工作七年。顺便说一句，这是在跟这个女孩进行物物交换吗？说，我会为你工作七年，然后你把你的女儿给我。这丫头是不是干脆了？她必须同意吗？他们通常有拒绝的权利。她同意了。雅各为她工作了七年。雅各和拉杰爱欲望和时间的本质 ,20:12 分至 22:48 分。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爱和欲望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当我在教堂长大时，他们基本上教导我们，你有无私的爱，这是什么？神的爱。你有爱欲，即性吸引力之爱。所以这就是 agape love 和这种情欲、欲望、爱欲或情欲之爱。总是那么清楚，你知道这里是爱，那里是情爱。然后不幸的是，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当我突然遇到我的妻子时，这两件事就变成了这样。我对自己的问题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是色情吗？爱上这个女人是因为她很美丽，她很棒，她很有才华，她拥有我梦想的一切，但我爱她吗？我对她有欲望，但我爱她吗？你看得到差别吗？我爱她还是只是被她吸引？所以我一直纠结，这到底是真的爱还是欲望？我必须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今天可能没有人再为此烦恼了，这是旧东西。我想说的是，我真的很挣扎，因为我想真正爱他。现在雅各看着瑞秋，他为他工作了七年，七年结束时，瑞秋看着这个男人。他到底爱不爱他？你们中有多少人愿意为一个女孩工作七年？七年很长吗？时间能区分爱与欲望吗？现在欲望是一种消耗性的东西吗？让我说一句老生常谈的话，爱情可以等待吗？爱情可以需要时间吗？所以我是说，七年后，雷切尔确定这个男人爱她吗？这个家伙已经为她工作了七年。我只是说她很漂亮。这里的文字很漂亮，虽然有点老套，但让我读一下吧，因为她太漂亮了。但我们并不经常做美事，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用讽刺比美做得更好。雅各布爱上了瑞秋，他说，我愿意工作七年来换取小女儿，因此雅各布花了七年时间才得到了拉杰。但由于他对他的爱，这对他来说似乎只有几天。那太美好了，换句话说，他说七年过得很快。F. 雅各和拉班骗子被骗 22:49-28:39。现在故事就结束了吗？这只是故事的开始，因为岳父拉班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待遇。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为什么雅各布的新婚之夜具有讽刺意味？雅各布就在那里，他们去参加盛大的婚礼。首先，在那种文化中，你能看到多少女性？有人记得我妻子在西奈半岛与这个女人来回进行球赛时，在西奈半岛的那些照片吗？有谁看到她这样戴着面纱吗？都是金币，我们说的是真金。以今天的黄金价格来看，她值多少钱？但不管怎样，她就这么浑身都是金子吗？这实际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这些文化中，你看到的女人大多只是她的眼睛，其余的一切都被她覆盖了。所以现在他们在婚礼场景中，你说好吧，她仍然会认识她的眼睛，但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她说利亚有弱眼睛。有没有可能这些女人在帐篷里被调换了？现在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在戈登学院，这个地方一天24小时都亮着灯。但是当你走到一个不打开开关开灯的地方时，晚上真的会变得很黑吗？当你身处由黑色山羊毛制成的贝都因帐篷时，里面会变得非常黑暗。您是否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您可以将手举到脸前，但您却看不到它。这些地方变得漆黑一片。那么会发生什么呢？有一个大的转变，那里会发生什么？那么让我来读一下正文。拉班给了他的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从帐篷里出来，到了早晨，他转身就看见利亚。他在等谁？雷切尔。难道他被骗了？现在女性遮盖自己的方式很容易被文化欺骗吗？也许我最好走到这里来，凯尔，因为我不想被击中。可能，换句话说，有一个大型聚会，聚会上会有人说话，但是当他们走进帐篷时，帐篷里可能会在晚上一片寂静，其他事情正在发生。 我可能想摆脱那个。当我在这里时，让我告诉你，我的儿子在阿富汗。我之前告诉过你，他们正在与塔利班类型的人作战。真的很有趣，他们正在追捕三名塔利班分子，突然间塔利班分子就消失了。他说他们就像幽灵一样消失了，然后突然他朝路上看去，发现三个女人正沿着路走。在阿富汗，妇女们是否会完全遮盖自己，甚至遮住脸部，并且在没有男人陪伴的情况下从不走路？他们有一些像网格一样的小东西，他们从外面看，所以你甚至看不到他们的眼睛。因此，某个海军陆战队员开始看到这三个女人走在路上，他告诉他的指挥官，让我们射杀他们，就是那些家伙。指挥官说，哦，是的，我们要射杀女性。海军陆战队不会做这种事。我儿子说，不，就是这些人。现在问，他们能上去和这些女人搭讪吗？你在阿富汗，海军陆战队士兵可以上去搭讪女人吗？不，这违反了文化。我认识的海军陆战队员至今发誓，那三个塔利班就是这样逃脱的。他们打扮成女人，然后逃跑了。他还可以从他们走路的方式看出，基本上他们就是这样逃走的。他们无法与他们搭话，因为他们必须有一名女性翻译来搭话。他们做不到，所以那些人就逃走了。穿得像女人然后离开，这是一个很狡猾的举动吗？无论如何，这确实发生了。现在，我想说的是他醒来了。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总是想，如果你结婚了，你的新婚之夜会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你会有什么感觉？你站起来，转身，你看到了莉亚。作为一个男人，你会有什么感觉？几年前，我改变了我的观点。如果你是莉亚，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刚刚和他一起度过了一夜，他转过身来看着你，你看到了他的脸，这很可怕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知道被这样拒绝是什么感觉吗？顺便说一句，莉亚是姐姐。姐姐和妹妹之间有什么关系吗？不，我是认真的，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在我自己的家里，我的小女儿先结婚了。这是无声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从未用这些术语谈论过她。妹妹先结婚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拉班做什么？所以那里有一个开关。为什么这很讽刺呢？骗子会被骗吗？于是雅各布的所有诡计、谎言和欺骗，突然之间在他的新婚之夜，骗子就被骗了。这有点适合他。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他终于明白了他要做什么。我不想做出任何道德上的 Lex Talionis 评价，但这有点讽刺。 G 雅各布和一夫多妻制历史叙述规范还是非规范？ 28:40-35:15 现在雅各布是一夫多妻制。现在拉班说，好吧，好吧，在我们的文化中，你必须先娶大女儿，然后才能娶小女儿。所以拉班说，嘿，雅各，这只会让你再花7年时间。对你来说，这只是几分钟的事情，因为你非常爱她，对吗？所以再给我7年。雅各布要为这两个女孩工作14年吗？他可能在与莉亚度过一周后得到了瑞秋。他可能在那之后就给了瑞秋，但他仍然必须工作7年。大概就是这样落下来的。他又为弟弟工作了7年。现在雅各布是一夫多妻制吗？一夫多妻制在美国文化中很酷吗？有人关注 Warren Jeffers 吗？那个在德克萨斯州娶了这么多老婆的家伙，后来被关进了监狱。我想他娶的一些女孩只有13或14岁。真是太糟糕了，这家伙太糟糕了。这是摩门教传统的一部分。约瑟夫·史密斯本人就有多个妻子。世纪之交的摩门教徒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但其中一些回归原始摩门教的摩门教徒仍然拥有许多妻子。他们推动这一点，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谴责这一点时保持沉默。所以你必须要小心。雅各是一夫多妻制的。你能用它来表达雅各是一夫多妻制吗？所以我们应该实行一夫多妻制。我想建议你的是，当你处理历史叙述时，你必须区分规范性和非规范性。换句话说，圣经有时只是描述所发生的事情，而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它只是描述发生的事情。它并不意味着要普遍化。雅各布对他的父亲撒谎。我们应该对父母撒谎吗？不，雅各做错了什么吗？雅各做了错事， 因此你不能直接将事情从历史中剔除，因为圣经很多时候只是记录历史。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无论对错，这就是发生的事情。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喜爱圣经的原因之一。你说因为雅各是一夫多妻制你就喜欢圣经吗？不，让我解释一下。在许多其他文化中，当你去马里，你会和其母里林交谈，他是马里的大国王。当他把国王的编年史放在一起时，他是否试图让其母里林看起来像个大人物？其母里林做了所有这些伟大的事情，因为其母里林你有了美好的生活，因为其母里林你的运河里有水等等。在其他文化中，国王是否被描绘成做所有这些奇妙事情的人？圣经有什么问题？告诉我关于以色列伟大国王的事。你说好吧，以色列也有他们的大国王。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然后你开始思考。是的，大卫，他叫什么名字？巴斯谢巴。是的，所以你必须放弃大卫，但大卫确实是那个人。所以你说所罗门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所罗门是以色列的一位伟大的国王。所罗门是的，那是什么？七百个妻子，三百个妾，然后他侍奉其他神。好吧，你说罗伯安。好吧，他是一场灾难，你开始在国王名单上排名下降。那么圣经里所有的君王，以色列的伟人，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扫罗，他们都有油吗？他们都有问题吗？圣经掩盖了他们的缺点吗？圣经涵盖他们的罪吗？或者圣经有告诉过他是怎样的吗？所以我想说的是，其他文化让他们的伟人看起来像这些伟大的英雄。圣经中所有的英雄都有问题，每一个人都有问题。这就是我喜欢经文的原因，因为我也有问题吗？那些家伙都有问题。神有没有对待他们，爱他们，看顾他们？是的，我也有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上帝要抛弃我？不，这意味着神爱我们超越我们的过错。所以圣经是按原样讲述的，这在古代世界是一本罕见的书。这确实是很少见的。雅各布有麻烦了。雅各布现在有两个妻子，这会成为问题吗？一夫多妻制有效吗？圣经告诉你结果。有两个妻子有用吗？然后他们开始竞赛谁拥有最多的孩子。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这很有趣，但让我回到这个。所以我的建议是，当你阅读历史时，你必须小心区分规范性的内容、永远适用的内容和非规范性的内容。换句话说，雅各布这么做了，虽然不太正确，但他还是这么做了。所以这只是针对那个时间和那个地方，这是他所做的事情。他对他的父亲撒了谎，但这并不意味着永远都是这样。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父亲撒谎。因此，当你处理历史时，必须区分规范性和非规范性、描述性和规定性，这非常重要。现在神来了，我喜欢这个，在第29章中，雅各有两个妻子拉结和利亚，他爱哪一个？雷切尔。神要打开谁的子宫？利亚的。上帝站在弱者一边。你在圣经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这一点。上帝站在不被爱的妻子一边，并让他生育。雷切尔可以生孩子吗？不，雷切尔不能生孩子。因此，雷切尔的子宫是封闭的，而利亚的子宫是开放的。顺便说一句，雅各就是这个骗子，但雅各、拉结和利亚建立了以色列的12个部落。你明白吗？这就是12个部落的起源。雅各、拉结、利亚和他们的使女产生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你说，如果我要派以色列的12个部落，你会尽力让他们的母亲更受人尊敬，制作一个更好的故事，但这确实是一夫多妻制的关系。神使利亚怀孕，利亚随后生下了长子卢本，随后又生了许多其他孩子。H. 曼德拉植物和生育力 35-16-38-18 我们会看看瑞秋会发生什么。雷切尔说，嘿，我也需要一些孩子。因此第30章第14节说，收麦子的时候，春末游遍出去到田里，遇见了一些蜂茄。这些曼德拉草是什么？据我们所知，曼德拉草是长子卢本带给他母亲利亚的植物。拉杰对利亚说，请给我一些你儿子的蜂茄。但利亚对他说，你夺走了我的丈夫还不够吗？你还要夺走我儿子的蜂茄吗？利亚在这里有点生气。利亚说，嘿，你偷了我的丈夫， 现在你又拿走了我儿子的风茄。这家曼德拉草种植业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好，维希尔说，他今晚可以和你一起睡。因此，雅各布被卖掉了几株曼德拉草。这些女人正在讨价还价，谁要和丈夫上床，然后他们将他卖掉，以换取几颗曼德拉草。今晚他可以和你一起睡，只要给我几朵风茄就可以了。这家伙只几株植物，但不太好。你问这些曼德拉草怎么了？在古代世界，人们相信这些曼德拉植物主要是为了生育。如果你有这些曼德拉草，现在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些曼德拉草在他们的文化中被视为肥沃植物。我们会说，也许是一种春药。你服用这个，它会让你性欲旺盛。也许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古老伟哥。我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想法，但这是古老的形式。我们最好摆脱这种情况，但这就是古代世界的想法。现在这里有什么问题？问题是这样的。谁会给雷切尔生孩子？是因为他得到了曼德拉草吗？文字说得很清楚，他确实得到了曼德拉草，但文字也说得很清楚，上帝听瑞秋的话，她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但如果你读到第22节，他说神纪念拉杰，听了他的话，就使他生育，他就怀孕，生下了儿子。他说上帝带走了我的耻辱，然后他给他起名为他的第一个儿子，这很重要。谁是拉杰的第一个儿子？约瑟夫。神加添了，耶和华加给我了，愿主加给我另一个儿子。所以雷切尔有一个儿子。谁给了雷切尔他的儿子？这是曼德拉草的结果吗？不，上帝打开了他的子宫，他就有了约瑟。哎。约瑟是拉杰的长子 ,38-19-40-03。约瑟夫会成为宝石吗？约瑟是圣经中为数不多的瑰宝之一，但以理是旧约中的另一位。这两个家伙是无可非议的，但所有其他人都有问题，但约瑟夫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他的第一个儿子约瑟夫不是风茄的结果，而是上帝造成的。顺便问一下，约瑟是拉杰的长子，拉杰的最后一个儿子是谁？本杰明。Benjamin， 这非常重要。Ben 的意思是儿子， Yamin 的意思是右手。在那些文化中，你的右手是荣誉之手。让我这么说，如果你处于阿拉伯文化中，而阿拉伯人走上来并用左手握手，你知道这是一种重大侮辱吗？右手是荣耀和祝福的手。如果他用左手握手，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在冲水之前用左手做某些事情，并且在房子的某些房间里只用左手，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这总是用左手完成，无论是否有卫生纸。好吧，现在知道你们是美国人，但在那里他们有时没有奢侈品，我说的是卫生纸。现在如果一个人用左手与你握手，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是一种严重的侮辱。顺便说一句，在我意识到之前，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想这真的很奇怪，然后我回去和某人交谈，他们告诉我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你不想这样做。你用右手，荣誉之手，而不是左手，这是一件大事。我右手之子本杰明是一个美丽的名字。我的孙子名叫本杰明，我右手之子，祝福，力量之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本杰明和约瑟将成为拉杰的两个儿子。J. 雷切尔在伯利恒的死亡和圣经的回响 ,40-4-43-39。雷切尔死在哪里？他在生本杰明时就去世了。现在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会因为生孩子而死亡吗？在美国文化中通常不会，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妇女确实会因孩子而死亡。这种事到处都有发生。雷切尔将在本杰明出生时死去。现在会发生什么？他死在哪里？这变得很重要。雷切尔死了，但他死在哪里？他死在一个叫伯利恒的小镇外。为什么这很重要？由于他的去世，他们为他建立了纪念碑。他们在沿着以色列脊椎延伸的主要山脊路线高速公路上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他们在伯利恒郊外为雷切尔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她被视为伯利恒的女族长。现在在耶稣的时代，有人记得马太福音第二章18节中提到耶稣时代的拉杰吗？马太福音第二章中发生了什么？谁知道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博士们来见希律，希律说，你到伯利恒去寻找那个小孩子，找到了就回来告诉我。博士们有没有回到希律王那里？不， 他们溜出了那里。当希律意识到自己被智者欺骗时，他会做什么？他前往伯利恒，并杀死了所有两岁及以下的婴儿。你还记得圣经经文怎么说吗？马太福音二章十八节，在伯利恒的婴儿被杀之后，他说，在罗摩，在北方，离北方很远的地方，听到有声音在哭泣。这是一个伟大的早晨，拉结为他的孩子们拒绝哭泣。放心吧，因为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你得到的就是这种回声。雷切尔在伯利恒郊外去世，两千年后你会得到耶稣的回声。雷切尔为他的孩子们，伯利恒的孩子们哭泣，因为他是伯利恒的女族长。所以基本上你会得到这样的回声，那是在耶稣的时代。但你说，希尔德布兰特，你忘了一件事，因为马太福音引用了耶利米书。耶利米说，拉结的哭声一直传到拉玛。既然耶利米处于雅各和耶稣之间，为什么耶利米要引用这一点呢？耶利米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那时人们被掳到巴比伦。这就是耶利米所指的巴比伦流放，但以里、沙德拉克、米煞、亚伯尼哥和那些人都被拖到巴比伦。耶利米指的是耶路撒冷的毁灭，说耶路撒冷被毁了，拉结正在为他的孩子们哭泣，因为他们被拖到巴比伦。因此，你可以从伯利恒郊外拉结的死中得到这种回声，然后你可以从孩子们被流放到巴比伦的地方得到这种回声，然后再到耶稣基督的诞生和那些婴儿被杀的地方。所以，你在圣经中得到这种三合会的回声，瑞秋在伯利恒郊外死去，这真的很有趣。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去那里参观伯利恒郊外的雷切尔纪念碑。 K 雷切尔和家庭神 43-40-46-11 那么雷切尔死了，现在会发生什么？让我们退一步，雅各布要离开美索不达米亚，所以他从门外出来，他要离开拉班。拉班欺骗了他，他也欺骗了拉班，他们来来回回，所以他的家人开始离开。但当他们开始离开时，这是在第31章，雷切尔偷走了其中一位家庭神。拉班追赶雅各，追上雅各说，雅各，你在做什么？你要逃离我吗？你偷了我所有的东西，你偷了我的女儿，你偷了我的孙子，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雅各布，你在做什么？而且，雅各布，你还偷走了我的神像。雅各布反对道，我没有偷你的神像。任何你发现和你的神在一起的人，你都可以杀死。我没有夺走你的神。无论如何，我不想要你们这些愚蠢的神。好吧，他没有这么说，因为我们稍后会发现雅各布可能也在扰乱外国神灵。会发生什么？拉班进来，父亲走近他的女儿雷切尔。你知道父亲如何接近女儿，女儿如何看着他。现在拉班去剪羊毛了，拉结偷走了家中的神像。拉班追赶，雷切尔对父亲说，大人，别生气，我现在站不起来了，现在让我用英王钦定版，因为我更喜欢他父亲，我现在站不起来了。女人的风度在我身上。所以他坐上了家族神位。他说，爸爸，我起不来，因为你知道现在是每个月的这个时候。所以我起不来。这很狡猾吗？雷切尔对他父亲撒了谎。顺便说一句，你可能想知道他做的这个神有多大。我认为你必须记住，你有部落神、大神，但当你谈论家庭神时，你谈论的是六英寸的神。他为什么要加神？有人建议，谁拥有家族神，谁就拥有继承权，这样他就可以在20年后出现并说，爸爸，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所以我得到了一部分遗产。所以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继承权。有人在上一堂课上提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建议，也许诸神与生育力有关，而雷切尔试图说他要侍奉家庭诸神，这样他就可以更生育。上天真的给了他孩子吗？不，耶和华给了他孩子，但他可能一直在玩弄其他神灵。好吧，他在玩其他神，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继承，但这是课堂上关于生育选项的一个有趣的建议，因为有生育神。雅各在皮努伊勒以扫会面 46-12-57-40。现在我们来看第32章的摔跤比赛，这是一个重要的章节。当雅各从哈兰从美索不达米亚下来时，他经过了大马士革。他在他们所谓的国王高速公路上。他径直走到那个穿黑衬衫的家伙所在的地方，那里有一条干河，一个山谷，通向那里的名字叫亚伯干河。他们称之为亚伯河， 我永远不会忘记去亚伯河的经历。我去那里，我正在寻找这条亚伯河，对吗？它有几英尺宽，我说的是几英寸深。是的，我看着它，说我来自哪里，这对于沟渠来说有点太大了，但我见过比这更大的沟渠，我真的很失望，因为我期待着亚伯河。我到了那里，说真的，你可以跳过它，而且它只有大约几英寸深。那么你知道他们的水少得多吗？我在尼亚加拉河畔长大，那是一条真正的河流。当我年轻的时候，当他们谈论这些事情时，他们会说，我见过强大的乔丹滚动。你有没有见过汹涌的约旦河，大约和这个房间一样宽，平均深三英尺。现在我从哪里来，我们称这些河流吗？尼亚加拉河是一条河，我在那里长大，他们称之为小溪。所以我想说的是，那里的水少了很多。在美国，我们习惯了伊利湖和苏必利尔湖。你去过苏必利尔湖吗？哦，你们在这里玩海洋。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水多得多，而那边的水却少得多。那么会发生什么呢？雅各下来了，以扫在哪里？这是死海，以扫来自下面的以东地。以扫带着他的400人正往北走。现在这会成为问题吗？好吧，雅各将带着400名部下去见以扫。雅各不怕死吗？还有人记得空手道小子二吗？这么多年之后，佐藤终于找到了马尔耶迪先生，因为他仍然对他偷了他的女人感到愤怒，而且这么多年之后，他要杀死马尔耶迪先生。人们是否会怀有数十年的愤怒？在一个家庭中，我说的是你们自己的家庭，兄弟姐妹、父亲和家人，他们是否曾经对某个人怀有几代人的愤怒，通常长达十年、二十年。我认识一个叫赫伯·金 （Herb King） 的人，我在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里工作。赫伯因谋杀罪被判入狱35年。他终于出来了，出来时已经是50多岁的老人了。他们给了他75美元，他从印第安纳州立监狱乘公共汽车前往他的家乡佐治亚州。35年后，他走进了他家的门，这是诚实的事实，顺便说一句，我现在使用他的真名，因为这已经不重要了。在监狱服刑35年后，他走进监狱。他终于自由了。他走进自己的房子，发现里面有一个拿着12号口径的人，就在他走进房子的那天，他被震撼了。那家伙在35年后杀了他，开枪打死了他。他走进前门，胸部中弹。他死了。问，那家伙在赫伯入狱期间是否对他怀有35年的愤怒？35年后，赫伯现在已经在墓地里了。人们有这样的怨恨吗？当雅各听说以扫要带出400个人时，他是否吓坏了？上次他见到以扫时，以扫发誓要杀了他，他身边有400个人。雅各布有什么？一群妇女和儿童。雅各布可以为自己辩护吗？他不能。顺便问一下，雅各是一个男人中的男人吗？我对雅各布有意见，他的一些事情确实让我很困扰。当以扫来到他面前时，他首先送礼物给以扫。这真的是一件聪明的事情吗？有人真的生你的气了，你会送礼物吗？我尝试花。礼物有时会起作用，但并非总是如此，但有时会起作用。值得一试。花很好，不错。你得到大约50%。巧克力也有作用，但你必须想办法。于是他送礼物给以扫。礼物能平息愤怒吗？有时他们会这样做。他很害怕。那么他做什么呢？他分割了他的家庭，他把谁放在第一位？他是男人中的男人，所以他说，嘿，这是我的兄弟。他要来杀我，我应该第一个出来，所以你们躲在后面。如果他杀了我或者追赶我，你们就逃命吧。那是雅各布吗？不对，这家伙是做什么的？他把利亚和孩子们放在前面，把瑞秋放在后面，他在哪里？他在最后面。这是一个男人的男人吗？对不起，我脑海中浮现的词是胆小鬼。这是一个父亲应该做的事吗？父亲应该保护家人，还是应该躲在家人背后？好吧，我很抱歉，这真的让我对他感到困扰，这在我的书中是最低的。那么会发生什么呢？那天晚上他在亚伯干河。他独自一人在那，突然间他就进行了这场摔跤比赛。让我看看这里第24节，并检查一下。经上说，那夜，雅各起身， 带着他的两个妻子和使女，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与他摔跤，直到天亮。当那人看到他无法压倒他时，他就触碰了。那人看到他无法压倒他，非常有趣。雅各能和这个人正面交锋吗？因此，该男子无法压制他，但最后，该男子触摸了他的臀部，并把他的臀部伸出来。因此，当他与那人摔跤时，他的臀部被扭伤了。然后那人说，让我走吧，因为天亮了。雅各说，除非你给我祝福，否则我不会让你走。雅各真的喜欢祝福吗？除非你祝福我，否则我不会让你走。那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再是雅各，而是以色列。首先，当你遇到困难时，你会祷告吗？雅各有麻烦了，他必须面对以扫。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祷告吗？是的，雅各做了祷告。我们先来说说雅各布的名字。雅各布的名字有什么含义？这听起来有点像骗子，现在他将被赋予新名字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 ,El 的意思是上帝，以色列的意思是与上帝斗争的人。顺便问一下，以色列这个名字一直以来都是对犹太人的描述吗？犹太人世世代代都在与神摔跤，一千年又一千年吗？犹太人一直与上帝斗争，因此他们被称为以色列，与上帝斗争的人。这成为国民以色列的开头，是雅各布出身的12个部落的名称。雅各布被赋予了一个新名字，这确实是一件很巧妙的事情。他从欺骗者变成了摔跤的人，或与上帝摔跤的人。现在，雅各将这个地方命名为皮努伊勒。当你看到 Peniel 这个词时， Peniel 的意思是脸， El 的意思是神。这个地方的名字的意思是上帝的面孔。雅各为什么给他起名叫皮努伊勒？文字明确告诉我们，他说，我将称之为皮努伊勒 Peniel 或上帝的面，因为我面对面见到了上帝，我的生命得以幸免。雅各以为他是在和谁摔跤？一个男人？不，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男人。是的，他被称为一个人，但我面对面见到了上帝。于是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人们所建议的，并且我同意这一点，是你有旧约中所谓的神显或基督显像。神显意味着某人看到了上帝。你还记得在西奈山时，上帝就在山顶吗？山在摇晃，摩西在上面，他的脸发光，然后塌下来了。那是神显现的地方，他震撼人心，荣耀压倒人们。那是神显，神的显现。基督显像 Christophany 是基督在实际诞生之前的显现。我的意思是，雅各布与一个人摔跤，而那个人无法击败他。他无法逃脱，直到他碰触雅各布的臀部，并将其扑灭。我想说的是，那个人很可能是预先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正常的力量与雅各摔跤，直到早上，然后他才伸出臀部。所以我建议，这是克里斯托芬尼。雅各布得出结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我面对面见到了上帝。如果那个人是耶稣，那么他就是上帝。那么这有道理吗？我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许多其他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他。天使为何改名？欺骗者到与上帝摔跤的人。现在他面对面见到了上帝，并与他摔跤。我们建议那就是耶稣。有些人看32章32节，我先读给你们听，他经过皮努伊勒的时候，日头从他上面出来，他的臀部就瘸了。早上他必须去见以扫。你们中有多少人曾经有过梦想，有一个大人物或什么东西在追随你，你总是可以做什么，你总是可以逃跑。你总是逃跑然后逃跑。现在上帝对雅各做了什么？雅各的臀部不见了。雅各能逃离以扫吗？不，他现在不能跑，他必须面对以扫。换句话说，他无法控制并说，我要溜走，我要逃离他，至少我可以逃离他，因为我比他快。现在他的臀部露出来了，他必须面对面面对以扫，而他无法逃脱。32章32节这样说，有些人认为这节经文是后来编者后来加上去的，直到今日，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因为雅各的大腿窝被摸过。肌腱。所以文本说，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不吃臀部附近的肌腱，因为雅各布的臀部直到今天。这句话是后来加上去的吗？叙述正在向您讲述雅各布。 直到今天我们都不吃那个，似乎是后来加上去的。摩西比雅各晚得多吗？是的，至少有400年了。摩西是否有可能在400年后写道，我们仍然不吃基诫？创世纪32章32节中的这段话是摩西写的吗？当然可以。400年后，摩西提出了这样的解释，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吃宽旧附近的基诫，因此不必在摩西时代很久以后才添加它。摩西本来可以写的。 Gail 雅各会面并对以扫撒谎 57-41-63-31。 现在我们来看以扫的聚会，家人年复一年的见面，他们终于见面了。以扫伏在他的兄弟身上，他一边哭泣一边拥抱，终于过了这么久。你们有没有和兄弟长期分开的经历？当你回到那里时，你会发现没有人像你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一样美好。所以他们在几年后相遇，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现在雅各又对他的兄弟以扫撒谎了吗？答案是，过了这么久，雅各布又要撒谎了。他们在亚伯干河会面，以扫率领他的400人前来。他告诉雅各布，雅各布，我不要你的礼物，把你的礼物拿回来吧，我很富有。你为什么不下来看看我的住处？我住在死海底部，那里有红色岩石，努比亚砂岩，佩特拉，那里很美丽。你为什么不下来见我呢？雅各布说，哦，是的，我会下来看你。以扫说，好吧，我的人会为你保护你的绵羊和山羊，我们一起下去。但雅各说，不，不，我的绵羊和山羊，他们必须慢点走。以扫，你回家吧，我会下来看你。你就回家吧。如果你对地理一无所知，你就不会知道他撒谎了。雅各布在哪里？雅各布在上面。以扫回家了。你在课文中读到的下一件事，在第34章的下一章中，雅各布在哪里？雅各在世间，他的女儿就是在那里被强奸的。雅各是否对以扫撒了谎，告诉他要在这里与他会面，然后他却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这家伙还在骗人吗？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仍然对他的兄弟撒谎，这让你发疯。顺便说一下，你从地理上就知道这一点。现在，这是以扫下车的地方，让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一点。以扫成为以东人的祖先。以东人是他的后裔。因此，每当你在圣经中看到以东或以东人时，他们都是以扫的后裔。顺便说一句，我应该说，每当你在圣经中看到以东人时，以东人总是会做同样的事情。以东人做什么？他们杀害犹太人。希尔德布兰特说，当你在圣经中看到他们并看到以东人时，你会记得，每当你看到一个以东人时，他就会杀死一个犹太人。我是认真的，我很夸张，显然，但大多数时候，以东人都在屠杀犹太人。俄巴底亚全书可以概括，俄巴底亚只有一章，但是整本书都是讲以东人，以及以东人如何杀害犹太人的。他们因在无助的情况下杀人而受到诅咒。因此，先知俄巴底亚书主要是针对以东人的。现在你所知道的最著名的以东人名叫希律。希律是以土买人。你听到 D 和 M 了吗？这是相同的 D 和 M, 以东。希律是以土买人。这意味着犹太人的王希律王是以东人。现在你怎么会是一个以东人又是犹太人的王呢？好吧，如果你不能成为犹太人，你能做的下一件最好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当希律去娶某人时，那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一位犹太公主。你听说过马卡比家族吗？希律挑选了一位马卡比公主。她的名字叫玛丽安，是马卡比家族的一位公主。犹太人尊敬马加比家族吗？马卡比为他们举办了光明节。犹太人尊敬马卡比家族，因为他们是英雄。他娶了马卡比家的一位女儿为妻。那么希律王有什么问题呢？希律王会杀人吗？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玛丽安。她是一位犹太公主。这家伙真的是傻子吗？有人记得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吗？你也认识马克安东尼，因为他还在唱歌。克利奥帕特拉讨厌希律王。希律王杀了他的妻子，也杀了他的儿子。希律王在新约耶利哥建立了这个地方，我有我的儿子在那里，他被铁丝网覆盖，因为他们不想让你进入那里。但希律王把他自己的儿子带进了他建造的这些水池里，并让他的一些手下淹死了他自己的一个儿子。这家伙是屠夫吗？ 所以当我去那里时，我们爬过铁丝网，我必须拍照。所以我把我的儿子放在一边，他不知道任何历史，他是一个电脑极客，所以我把他放在游泳池里，然后拍了一张照片。我本来想把手放在他的头上，就像我把他推到下面什么的，但我拍到了一张照片，直到他们过来把我们赶走。我们不应该在那里。我们被铁丝网撕碎了。你必须小心铁丝网，它会缠住你。但如果你要大老远从美国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你会让一根小小的倒刺铁丝网阻止你吗？不，我希望你有更大的勇气。但这样你也能跑得快，没有人会碰你的臀部。有人说你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吗？是的，我做到了。他不知道。这里就是沿海。你们称之为死海，低于海平面1270英尺。这里是约旦河和加利利海。这是约旦河地中海国家。以扫在死海东南部的以东。他沿着国王公路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相遇，这是雅各在亚伯干河边的皮努伊勒与天使摔跤的地方。雅各布说，以扫，我要跟着你回到以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消息是，雅各布在事件，他的女儿在那里被强奸了。罗德先生和他的女儿们以及摩押和亚门 63-32-68-51。现在还有一些我之前跳过的事情。你知道摩押是谁吗？摩押是一个我跳过的故事。故事发生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罗德免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命运。罗德的妻子怎么了？罗德的妻子回头变成了一根岩柱。所以现在罗德没有妻子，他有两个女儿。女儿们有孩子吗？不。所以发生的事情是在山洞里，他们把父亲灌醉，然后与父亲发生性关系，然后他们生产了。你知道阿爸是什么吗？阿爸是父亲的意思。Moab 的意思是来自父亲。摩押人是从父亲那里来的。他们是罗德女儿的后裔。摩押人，这是来自父亲的一个很酷的头衔吗？这根本不是一个很酷的标题。顺便说一句，你认识一个在摩押很有名的人，因为有一本书以他的名字命名，摩押女子路德。那么摩押人会成为大卫的后裔吗？大卫的曾祖母路德来自摩押。所以耶稣基督，摩押人将成为他的后裔。阿蒙是另一位。另一个女儿在他让父亲喝醉后与他发生性关系，也生下了阿蒙。有人听说过阿蒙乔丹吗？直到今天，阿蒙仍然在那里。罗德的一个后裔在约旦的亚门，另一个在摩押。当我教书的时候，我在印第安纳州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里教了十年，监狱里有一个叫普罗伯的人。普罗伯是我一生中教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是个印度人，身材高大，监狱里从来没有人惹过普罗伯。Probo 参加了越南战争，他接受了特种部队的训练。有一个 DMZ, 一个非军事区，他们把 Probo 扔到了非军事区的另一边，没有枪，只有一把刀和他的手。他受过杀人训练。他们为什么不给他一把枪？因为如果你鸣枪，他们就会知道你在那里，所以一切都必须保密。他有一把刀和他的手，他在非军事区的另一边杀了人。当他回到美国后，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给他颁发了各种各样的奖章，他是一位伟大的英雄。一天晚上，他在一家酒吧里，两个人袭击了他。他是不是不适合去酒吧？两个人扑向他，他本能地做了什么？他做了他的事，你猜怎么着？他旁边还有两个死人。普罗波怎么了？他被关押了35年。当普罗伯走过监狱时，有人惹过这个家伙吗？不。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也知道他能做什么。我是普罗伯先生。无论如何，这个家伙相当令人生畏，他是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家伙。他在我的旧约课上，我晚上教旧约，我白天在学院教书，晚上去那里。我正在看 Probo, 他在课堂上没有做任何笔记。他是一个非信徒，所以他会问所有这些问题，试图摧毁圣经。我们全身心投入，一切都很酷。我看着 Probo, 他没有在课堂上做笔记。我说，这第一次测试，我要打败那个家伙。他会因为没有记笔记而付出代价，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他参加了考试，他第一次考试就得了98分。所以我就去找他，我说 ,Probo, 这是怎么回事？你没记笔记，那次考试怎么得98分？ 事实证明，他受过训练，有一双善于摄影的耳朵。我说过的任何话他都可以引用。当我神志不记得我说过什么时，他可以引用我说的话。他可以逐字逐句地引用他。好吧，我们来到了关于女儿们把父亲灌醉并与父亲发生性关系的段落。普罗伯举起手，骄傲的老普罗伯，他说，恶教授，当你喝醉了的时候，你不能那样做爱。这只是表明圣经中有一个错误。我的意思是，显然这是不对的，事情不会那样发生。我站在那里想，对不起，但诚实的事实是我从来没有喝醉过。我在想，天哪，希尔德布兰特，他让你上了这个，我的意思是，当你喝醉的时候，你不能做什么。我不知道。那么你如何反驳这个人的经历呢？所以我在脑子里思考所有这些原因，我的脑袋来来回回，通常我都会得到一个聪明的答案。现在我完全被难住了。这家伙用经验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对我来说幸运的是，老罗伯特就在前面。他是一位年长的黑人，坐在前面。他转过身来，直视普罗伯的脸，说道，普罗伯，这是不对的。他说，我已经这么做了。我说，好吧，好吧。在课程结束之前的某个时候，如果我忘记了，有人会让我回到 Probo， 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好的结局。因此，摩押和亚蒙是两个重要的部落群体，我们稍后会从罗德看到。雅各布回到伯特利 ,68-51-7109。现在雅各回到伯特利，这里发生了什么？在第35章，当他回到伯特利时，已经是20年后的事了。首先，他摆脱了他的外来神。关于雅各布，这告诉你什么？雅各摆脱了他的外邦神。雅各是拜偶像的人吗？他崇拜其他什么？所以我猜测，雅各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上帝，你知道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你知道耶和华是我的上帝，但我也喜欢这些其他的神，因为你永远不会有太多的神。你知道，你可能只是需要一些额外的保护。所以我认为这里是耶和华加上这些其他神单一神论。雅各布说他用他们来保护。这就像一个额外的好处。雅各摆脱了他的外邦神。他现在回到了伯特利，他必须面对真正的神，所以在第35章中他摆脱了异教诸神。然后神来重申他的名字将从雅各改为以色列。因此这里重申了这个名称的变化，即与上帝斗争的人。他的名字以色列在那里被重申。那么您希望再次重申什么？当他回到伯特利归向上帝时，上帝也向他重申了圣约。盟约是什么？圣约是土地的应许，种子要繁殖，它将成为万国的祝福。因此当雅各回到伯特利时，他再次重申了这个圣约。伯特利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将成为崇拜偶像的地方。这将是以色列离开上帝的地方。有趣的是，伯特利这个名字如何被采用并进入偶像崇拜。稍后我们将看到耶路撒冷成为中心舞台。雷切尔去世了，我们讨论过这件事。雷切尔离开伯特利后去世。雷切尔在前往伯利恒看望父亲以撒的途中去世。雷切尔死后怀着本杰明。我们说过，这在耶稣出生时、婴儿被杀时，以及耶利米书中关于巴比伦流放时都得到了呼应。因此拉结的死在耶利米书的流放中得到了呼应，然后又在耶稣的婴儿被杀中得到了回应。所以伯特利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伯特利将成为以色列的宗教场所。这是他们在伯特利神的殿遇见神的地方。哦，雅各和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71-10-73-45。现在首先我不想让你了解以色列的所有12个部落。我想让你认识其中4个。你马上就会明白我想让你知道哪些。他们将是黄色的。首先让我把他们全部放在这里。利亚有大部分孩子。鲁本是长子，但我想让你知道有两个。第一个是李维。为什么李维很重要？利维成为祭司。摩西和亚伦都出自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将成为祭司。这样祭司和利未人就都从利未支派中出来了。他们将是神圣的支派，负责搬运圣幕并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以后还会有利未城。利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落。利亚的另一个重要支派是犹大支派。为什么犹大很重要？谁将来自犹大？ 耶稣将从那里来，但在耶稣之前，谁呢？大卫，以色列的王，大卫，所罗门，罗波安，西西加，约西亚，所有南国的王都来自犹大。因此，犹大将提供君王，正如利未将提供祭司一样。现在对于 Rachel， 您需要了解 Rachel 的两个孩子。他的长子是约瑟。约瑟将成为创世纪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另一个儿子是本杰明。为什么本杰明很重要？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将来自便雅悯支派。他的名字是扫罗，但是当我说扫罗时，你知道新约中谁叫扫罗？保罗，猜猜保罗来自哪个部落？他也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使徒保罗可能是以便雅悯支派扫罗王的名字命名扫罗吗？是的。这就是我想让你们知道的四个人，利未、犹大、约瑟和便雅悯。后来约瑟支派将分裂，约瑟支派将成为北方支派，犹大支派将成为南方支派。这个国家将分裂南北。约瑟将在北方，犹大将在南方。约瑟夫实际上将他的两个孩子分成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与其他部落一起继承遗产。稍后，以法莲将成为北国的主要部落，而犹大将成为南国。这就是以色列的12个部落，这四个部落非常重要。P. 强奸抵拿 73-46-7074 你会记得上面有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戴娜。为什么基督徒跳过第34章和第38章？我只是想浏览一下这些故事，看看你是否听过关于这些的讲道。为什么基督徒要跳过这些？第34章首先是强奸戴娜。雅各所生的利亚的女儿抵拿出去，去看望内地的妇女。当哈姆的儿子事件，我称他为驴人，因为这就是他名字的意思。驴人出去遇见驴人的儿子事件时，该地区的统治者看到了他，他把他带走了，他侵犯了他，这是表达什么的另一种方式。他强奸了他。所以戴娜被强奸了。现在为什么事件这个家伙真的很蠢？你会惹一个有12个兄弟的女孩吗？不，那真的很愚蠢。但他侵犯了他之后会发生什么？当雅各听说他的女儿抵拿遭到侵犯时，他的儿子们正在田里干活。于是雅各勃然大怒，拿起剑出去追赶他。雅各就是这么做的吗？雅各是一个男人的男人还是一个什么？作为一个父亲，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先出去吗？雅各不做什么？他说，雅各保持安静，直到他们，兄弟，回家。雅各布的事让我烦恼吗？这个雅各布家伙，我对他有很大的不满。现在，兄弟俩回家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12兄弟来了，上面写着，兄弟们对他们的妹妹充满了悲伤和愤怒。悲伤和愤怒，这是一个糟糕的组合吗？那么12兄弟出去了，现在会发生什么呢？雅各布试图保持平静，让我来讲述这个故事。于是他去了事件和哈姆，他们说，我的儿子事件爱上了抵拿，他想娶她。雅各布说，好吧。但你看，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受割礼的人，而你们却不是受割礼的人。你还没有受割礼。所以你需要回去告诉你的人民，他们都需要接受割礼。顺便问一下，哈姆和事件回去说服全城的人都接受割礼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是的。他们说，我们可以和这些人通婚。我们可以与他们进行贸易，他们也可以与我们进行贸易。我们会娶他们的孩子，他们也会娶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和他们通婚。所以他们同意让我们受割礼吧。所以他们说服全镇的人都接受割礼。你还记得故事的其余部分？顺便问一下，12个兄弟都需要吗？不，只有2个兄弟进去，利未和西缅，这2兄弟进去就摧毁了整个城镇。只有2个兄弟，他说，在第三天他们静止不动时，我想这里的文字说的是痛苦中。显然他们很无助，我不应该笑。这不好，换句话说，这是玷污割礼的事情。这是一件坏事。无论如何，这就是戴娜的故事情节。为什么圣经里有这个故事呢？有人听过这方面的讲道吗？好的，我们这里有一个，这很有趣。Q. 犹大和他玛创世纪38-77-15-81-50。现在回顾犹大和他玛的故事。那是在第38章。我在这里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故事。首先，故事背景，犹大娶了迦南女子，这是好是坏？那很糟。 他的儿子乌尔娶了同样是迦南人的塔玛女子为妻。乌尔怎么了？犹大的儿子乌尔与塔玛结婚，他的儿子死了。现在当大儿子去世后，二儿子该怎么办？他必须娶他的妻子，并为他的兄弟生一个孩子。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他的孩子，他应该为他的兄弟生孩子，以纪念他的兄弟。他们称之为寡妇制婚姻，这是当时文化的一部分。第二个儿子奥南怎么样了？他娶了他，但在与他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他故意将种子撒在地上。上帝对奥南如此严厉，上帝把他除掉了。现在乌尔娶了他玛，他死了。第二个儿子娶了他玛，现在他死了。你已经有了第三个儿子了，你要把你的第三个儿子嫁给这个女人吗？女人碰过的每个人都会死。现在情况很严重了。所以犹大说，我儿子还没准备好。塔玛看到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塔玛穿上了妓女的衣服。犹大，你必须留意经文，犹大的妻子去世了，这很重要。犹大的妻子死了。所以犹大父亲现在没有妻子，他在路上旅行，他来到这里，看到塔玛打扮得像个妓女，被遮盖起来，所以他不知道是谁。他说，嘿，大家伙，你想要什么？多少钱？他说，你用维萨卡还是万事达卡？他说，好吧，我有其中之一。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零钱，所以我想要你的图章戒指。顺便问一下，为什么图章戒指很重要？那是犹大的图章戒指吗？这就是他插在泥里的东西，表明那是他。或者正如我妻子所说，就是他。所以我想要你的手杖和戒指，然后你就可以去把山羊拿回来给我了。于是他进入他体内，他就怀孕了。当他去给山羊付款时，他消失了。他说，哦，好吧，他走了。不久之后，塔玛被发现怀孕了。我儿媳妇她怀孕了，把她带出去吧。她这样玷污了我们家，应该被烧死。然后塔玛出来说道，嘿，犹大，你还记得这些吗？结果是，哦，好吧，犹大被抓住了。你说这个故事在圣经里吗？我的意思是，这就是发生的事情。这是圣经里的。圣经是认可这个故事，还是只是简单的讲述了所发生的事情？他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描述性而非规定性。顺便问一下，犹大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支派吗？犹大就是大卫。事实上，塔玛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中，猜猜谁出现了？天马剑。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你能相信他有这个故事的背景吗？现在你说好吧，希尔德布兰特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圣经里会出现这两个故事？我有一个建议，我要向你建议的是，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消除哥哥们。谁是哥哥？第一个故事里谁被淘汰了？利维和西蒙，你们说鲁本是最年长的，是的，好吧，鲁本和他父亲的妾睡过，所以他也不在这幅画里。所以流便走了，利未和西缅走了，犹大也走了。我认为这正在消除哥哥们。他显示了哥哥们的腐败，因为焦点将转移到谁身上。在创世纪的最后，焦点将从哥哥身上转移到谁身上？约瑟夫。约瑟夫将成为一颗宝石。约瑟和但以理是旧约中的两个主要赢家。所以我认为文本利用这一点做一种文学技巧，让你远离哥哥们而专注于约瑟夫。我认为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二，约瑟夫叙述 81-51-8401。 现在我想讲约瑟夫的故事，这会很快。我想比较雅各布和约瑟夫。创世纪中对雅各和约瑟进行了比较，两人性格截然不同，却有着相似的生活。例如在雅各的故事和约瑟夫的故事中，弟弟都是至高无上的。雅各是弟弟，以扫是哥哥。雅各是至高无上的。约瑟是弟弟，哥哥们都腐败了，约瑟是胜利者。所以就有了弟弟至上的情况。在雅各的故事和约瑟夫的故事中，你都会看到家庭中的冲突和欺骗。顺便说一句，你可以从雅各这个名字中看到欺骗。你可以从以色列这个名字中看到冲突。你还记得我刚开始写雅各布是冲突和欺骗的时候吗？这是雅各的两个名字，雅各和以色列。基本上父母的偏爱会导致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雅各比其他孩子更喜欢约瑟吗？你还记得那件多种颜色的外套吗？所以雅各偏爱他， 每当你有父母的偏爱时，是否会导致兄弟姐妹们互相争斗？因此，父母的偏爱会导致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和家庭冲突。在这两起案件中，最年轻的一位都与家人分离了20年。雅各与哈兰的家人失散，约瑟与远在埃及的家人失散。然后，雅各和约瑟在异国他乡都繁荣昌盛。约瑟要上来，所以他就在法老的手下。雅各从拉班那里得到了他所有的财富，所以他们都在异国他乡繁荣昌盛。终于在这里，他们在生命的尽头与疏远的兄弟团聚了。雅各与以扫重聚，尽管存在一些问题，约瑟也与他的兄弟重聚。最后，你还记得约瑟和兄弟们聚在一起吗？因此，雅各布和约瑟夫的故事在故事的形成方式上有些相似，尽管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圣约瑟夫和智慧 ,84-02-85-53。现在另一个重大转变，我想比较创世纪中的约瑟叙述，通过一些比较来显示约瑟和智慧文学的联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想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当你听到这句话时，你就知道你正在听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地位很高的人遇到了问题，他走遍了整个王国来寻找这个王国。我想让你想想这个故事，他走遍了整个王国，试图找到一个人来解决问题，最后他或他尝试了，结果很合适。地位低下的人解决了国王的问题，整个王国就交给他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在讲什么故事？你们中有些人会说，灰姑娘。这就是灰姑娘的故事。我想你们中的一些人说，漂亮女人。不，实际上我是认真的，这是基于灰姑娘故事，还有阿拉丁的风月俏佳人的故事。你知道这个故事有一种非常相似的形式吗？约瑟夫的故事也是这样吗？国王有这个问题，他有这些梦想，但没有人能解决他。他终于来到了监狱，并在监狱里找到了这个可以为他解梦的人。然后他正确地解释了法老的梦，而地位低下的人会发生什么。他被提升为一个地位很高的人，从此他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做了饥荒的事，他们已经七年没有食物了。他为他们准备了食物，他们就可以出发了。这与约瑟夫故事中灰姑娘故事的结构相同，这就是约瑟夫故事如此美丽的原因，他遵循相同的叙事模式。T. 约瑟夫，波提乏的妻子和智慧 ,85-54-89-19。现在约瑟抗拒野女人吗？请记住，波提乏的妻子追捕他。顺便说一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圣经的其他地方，结果将会大不相同。但约瑟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他没有利用波提乏。即使他很正直，他最终也会被关进监狱吗？是的，所以这个人很好。箴言中，谚语中的父亲是否警告儿子不要这样与野女人交往？是的。箴言第五章和第七章是关于野女人的主要智慧警告。约瑟夫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智者善于解梦吗？但以理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位智者，但以理也为尼布甲尼撒解梦。约瑟为法老解梦。他被认为是一个智者，而智者知道如何解梦，所以有七个丰年和七个饥荒。他在七个丰年期间存钱，然后在七个荒年期间存钱。他与酒政和面包师一起被关在监狱里。这是另一章。在埃及智慧文学中，智者被称为沉默者。顺便问一下，在美国，聪明人是沉默的人，还是总是喋喋不休的人？在古埃及文学中，我已经谈论了2000年，智者被认为是沉默的人。约瑟是否向他的兄弟隐瞒了自己的情绪？当他第一次见到他的兄弟时，他是否隐藏了自己的感情并保持沉默？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这位睿智的圣人。他在这里扮演沉默者的角色。当我说智慧文学时，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始，这种敬畏上帝的主题实际上发生在约瑟身上。最后，这是我最喜欢的。父亲雅各去世了，现在只剩下约瑟和他的11个兄弟。他的11个兄弟都吓得要死。他们害怕什么？约瑟夫处于权力地位，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兄弟们来见约瑟，说，约瑟不要杀我们。那些年，我们真的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约瑟夫说什么？你本意是要伤害我，但上帝的本意是好的。这就是逆转。神会做逆转吗？他把恶转为善。 约瑟夫说，你想要伤害我，但上帝的本意是好的，然后整个事情就变了。这是神的救赎工作，他把坏的变成美好的。他对约瑟如此，对我们的生活也如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创世纪。下次我们将从出埃及记开始。星期四见。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教授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十讲关于雅各布故事的完成以及创世纪的约瑟夫叙事的介绍和结论。克里斯汀·索耶转录。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II